亲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了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寻求主你的面。你是那一位厚赐众人，也赏赐五谷，赏赐万物。主啊，也求你将你的话分赐给我们，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让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能够认识明白。也让我们讲的、听的，我们都能够得帮助。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棋逢对手是每一个下棋的人他们很盼望的、寻求的。对于从事体育竞技的人，他们也非常乐意看到有旗鼓相当的对手，这是一个很令人鼓舞也很令人欢快的事情。因为呢，合适的对手往往能够激发人内心的、人内在的许多不知道的潜能。不过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对手到底有多强，这个时候就会让那个对决变得很不容易，或者变得很困难。在今年早一些时候，大家如果有看新闻还记得有一个阿法狗那个围棋大战，有一个围棋的九段的高手去跟那个阿法狗去下象棋，下围棋。你知道围棋的人都会发现说，原来阿法狗好像是一个神一样的对手。当我谈这个话题的时候，不是要谈这个人工智能怎样子，而是讲到说一个怎样的对手会让你去有一个怎样的不同的记忆。不过有一些人呢，他喜欢那个竞争，他其实并不像体育竞赛所追求的说让自己更高更快更强，他而是要得到一些本身呢并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更糟糕的是，他有时候会寻找的是一个错误的对象去竞争，错误的对象摔跤。其实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哦，就给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位先祖雅各，这个人雅各，他在他的人生的记忆当中，他是不断的参与竞争，在他的血液里面，从他出生的一开始，这个竞争跟别人比较、摔跤，或者说怎样子去获得更多的东西，抓取，就是他生命当中的这种血液里面与生俱来的东西。因为这个雅各的名字就是抓住的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看到他一生当中，他就是不断的去寻求那些本来不是属于他的东西，他要去抓取。当然他也付出了非常的代价。今天的这段经文其实是让我们看到雅各的一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他其实已经到了他的人生的下半场的这个转口，他从前孜孜以求要抓取的东西，他突然意识到他可能一夜之间完全都没有了。在这个时候，经文在32章一开始就跟我们讲到说，原来他来到这个亚伯渡口的时候，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多过了亚伯渡口。他先打发他们过河，并打发所有的人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一下这个经文整个的背景。我们知道雅各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会了解原来为什么他一个人停留在这边呢？妻子、儿女、奴仆全部过河了，只剩下一个人在这里。我们要了解一点他的一些的背景，因为在经文的32章前面跟我们讲，原来他有一个对头， 这个对头呢，本来不应该是他的仇人的，而是他的双胞胎的哥哥，叫做以扫。而他听到的报告是说，以扫带着400人，怒气冲冲的冲着他过来。他还记得10多年以前，当他逃离自己的家的时候，他的哥哥说他要杀他为后患。那到底雅各的一生，他在抓住些什么东西呢？那创世纪的25章告诉我们说，25章，如果你有圣经，我们可以稍微翻一下，我翻几节经文，那我们稍微了解一点雅各他在抓住些什么东西。创世纪的25章26节出来这么说哈，他说他的弟弟也出来了，就是这个雅各，以扫的弟弟雅各，他的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就给他起名叫雅各。所以这个抓住是他一生当中的一个血月的部分，他抓住那个脚跟，所以就变成他的名字。他抓住兄弟的脚，这个很有意思，因为雅各的生命就是在于抓住那些本来并不是属于他的东西。他想要抓住的是那一切认为那是好的东西的，他就要抓。那他到底要抓什么呢？那再翻过来26章的时候，到29节到34节，这个经文我就不读了。那大概的意思很简单，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雅各用一碗红豆汤换取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在当时，那个如果是头生的长子，将来继承遗产的时候是双份的，所以说他就想要他父亲更多的财富或者更多的遗产。他看中了这个长子的祝福，他心里想啊，你看以扫跟我是双胞胎的兄弟，我就是比你出来晚那么一点点，你看你就变成我的哥哥，你就是长子，而长子就等于得双份。但这个时候26章告诉我们说，他用这一碗红豆汤就骗取了换取了哥哥这个以扫的长子的名分。大家是不是很划算？一碗汤哦，就换了父亲的这个另一份。如果父亲的财产分成3份，那么一碗汤父亲的1/3的财产就把它换过来了。他的这个经营真的是很划算。那27章的时候跟我们描述说，雅各又骗取了父亲要对这个长子的祝福，父亲就快要过世了，那么他要给这个，按照以色列的传统，他要给这个子女祝福。那祝福的时候呢，他就把自己伪装成他的哥哥，骗取了父亲的这个祝福。在创世纪27章36节，这个以扫这么说，他名叫雅各，不是很对吗？因为他骗了我2次，以前他夺了我长子的名分，现在又夺了我的祝福。所以雅各这个名字，这个意思本身就很多的，他好像就骗子这样子。但是他目的是要抓住更多的东西。所以在创世纪的27章41节的结束的时候，他就说，雅各说，为我父亲守丧的时候近了，就他父亲已经过世了，到时我必杀死我的弟弟雅各。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雅各他就开始经历了人生的逃亡，他去找他的舅父，自己一个人非常狼狈的远离他乡，到他的舅父那边去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那其实经文在这边记载，从29章开始之后，雅各换了另外的一个环境，他要抓住的这个本性是没有改变的。这个时候他开始进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他要抓住他自己想要的爱情，说的直白一点点，是一种情欲的满足。在创世纪的29章16节跟18节跟我们讲到，他的舅父拉班有2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在创世纪的这个二十九章的16到18节的描，对利亚跟 拉结有两个不同的描述。他说利亚的眼睛虽然可爱，当然和合本是说他眼睛没有神了，但是我用了新译本的时候就说眼睛虽然可爱，但是呢拉结却生的身材哦妙曼，身材美丽，艳貌兼秀，所以雅各就爱拉结，所以对拉班说，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结服侍你7年。总而言之，在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拉班也是个不好惹的人物，反正拉班也用诡计骗了这个雅各，结果这一个在雅各结婚的那个时候，他发现原来跟他结婚的那一位不是他所爱的拉结，原来是他的姐姐利亚。 anyway， 他继续的服侍的，为了拉结又继续的服侍了7年。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一开始的对象，竞争的对象是他的哥哥以扫，后来又变成了拉班，他的舅父。总而言之，在这个后面的很多的挣扎当中，我们看见他的一生都在谋求他最大的这个利益。当他从他的拉班的舅父回到盐家乡的时候，要离开的时候，上帝真的很祝福他。他不单有很多的成群的牛羊，他有他家室有11个孩子。所以说在这个亚伯渡口32章跟我们记载，这个亚伯渡口为什么他一个人留在这里呢？想想10多年以前他逃亡的时候，他是一个人非常狼狈的经过这个亚伯渡口的。今天当他要再回去的时候，他用尽了他一生的这种聪明才智，他获取了很多东西，的确他有成群的牛羊，他的儿子家世也很多，可是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他的上半生要抓住的这一切东西，就有可能在这一昼夜之间。第二天他的哥哥来了，400位带着武器的人来了，他可能什么都没有了。就在这个晚上，他能够睡得着吗？他睡不着啊。他其实留在那个亚伯渡口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经文没有跟我们描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经文跟我们说，只剩雅各一人，然后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这中间圣经省略了很多的东西。我猜想当雅各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他会寻求上帝，他开始跟上帝去祷告，但是他的有一个本性就是要抓住上帝那个祝福，跟上帝摔跤的那个东西。来了一个人，我们也不晓得为了什么原因，他就跟那个人摔跤起来。但是雅各认识到这个人跟他所摔跤的哥哥也好，拉班也好，什么人也好，完全的不一样。他使出了所有的方法，他也不能够胜过这个人。他发现这个人跟他所接触的人是不同的，他知道他需要这个人的帮助，他需要这个人的祝福，他才能够化险为夷，他才能够经过这一个危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说雅各的抓住乃是他一直想要用自己的方式跟他的命运也好，跟上帝去挣扎，他并不满足于上帝所赐给他的。如果说从他的出身来讲，他的确是一个弟弟，但他想要的更多，他要的是哥哥的这个长子的名分，因为是他每天孜孜以求的事情。长子的名分意味着将有丰厚的遗产。当他的哥哥以扫打猎回来很疲累的时候，喝弟弟的一碗红豆汤，喝着弟弟去服侍一下哥哥，本来是非常正常的和分内的事情，是不是？如果你兄弟关系很好，那么哥哥有什么需要，你弟弟有点帮忙，这是很正常的。可是在雅各那里就变成了一个骗取更大财富的机会。当然以扫有他自己的问题，他轻看这个长子的名分。那对于 拉杰利亚跟拉杰来讲，他同样的是要想要抓住他自己想要的，这个人长得比较漂亮，他就想要这个妹妹。从这个当时的风俗习惯来讲，似乎是不合情理的，因为要姐姐先出嫁，妹妹才抬头那妹妹，是不是？啊，这个很容易了解，所以先娶姐姐是合理的做法，或者姐姐先嫁出去了，然后妹妹再出嫁。那当他面对拉班的要求，他就使出了各种各样的诡计谋来赢得更多的羊群。读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无论如何，他的自己的这些方法计谋能够成功，其实最后面呢，还是有上帝给他的这个祝福。所以直到这个亚伯渡口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有可能失去了。所以在经文的32章一开始就跟我们讲到说，你看第7节雅各第6节说，使者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这个400人绝对不是一个欢迎的队伍，是一个什么样的队伍？大家明白，这是一个要攻击他们的。如果欢迎的话，这个队伍的阵列也太大了。第7节说，雅各感到非常的惧怕和焦虑，就把随行的人、羊群、牛群、骆驼分成2队，心里想，即使以扫来击杀这一队，余下的一队还可以逃脱。所以他明白，以扫是要来击杀的。直到在这个时候，我们说他发现他需要抓住的是上帝。可能他从前是抓错了对象，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晚上，从21节这里说，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这中间到底他一个人待在那边有多久，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这的确是他人生需要醒悟、需要反转思考的这个时刻。因为他发现他所有的经营的东西就要失去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可曾抓过什么东西吗？可能是错误的孜孜以求、不达目的死不罢休的这种气概。我们说这也是一种非常勇敢的气概，我们也不需要去贬损。很多人他很努力的信靠自己，他相信自己的能力，他也依靠自己，他相信自己能够胜过一切，他不信别人，相信自己，他相信自己所追求的，他相信自己靠着自己就能够得胜的。留学、考托福、加一，很努力，出来读书，有一个美国的梦，其实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直到有一天能够过一个中产的生活。我相信今天的年轻人，我不知道怎样，至少在过去一些人，他们要为了这一个梦想，需要很大的勇气、气概的，需要很多的努力、很多的付出。我不是说这个不好，但我要说的是，我们有时候也像雅各一样，我们想要抓住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很努力，可问题是到了有一天，你发现你所抓住的东西其实并不那么牢靠，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牢靠，甚至在一昼夜之间就会散尽的时候，就像雅各的那个晚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雅各他真正盼望的抓住的是什么呢？经文跟我们讲，其实这个时候的雅各比较起当年他逃亡的那个时候的雅各，真的很不一样。他已经很富有了，可是他发现原来可能这一切都是一场空。也可以这么说，他这个时候蛮绝望的，但他现在有一个盼望，就是他希望这个跟他摔跤的这个人，他会给他祝福。其实他发现这个人跟一般的人已经不一样了，那到底是谁呢？ 到底雅各是跟谁在摔跤呢？经文其实跟我们描述说，原来这个人是很特别。我们看经文啊、哦，如果你有圣经或者是有这些章，你可以打开。经文是这么描述说，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其实我们发现，原来这个人其实跟雅各摔跤的这个人，圣经没有描述他是谁，他似乎一个很神秘的人物。他是天使吗？可是好像他就不是天使，他是一个胜过天使的这个人。他跟雅各在摔跤，似乎他很有保留，他只是腿轻轻，手轻轻一摸，雅各就腿就扭了。可是为什么这个人又跟雅各摔跤了整个晚上，我们不太知道。那个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呢？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以神以人较量，多得了胜。但雅各继续的问他，你的名字是什么的时候，可以告诉我们我吗？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你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这个描述当中，我们越来越看到这个人他不是天使，他不是一般的人。那大部分的神学家多相信这个地方这个人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当中的第二位，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在旧约当中的显现。因为有一个理由，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因为雅各给那个地方取名叫皮鲁伊勒，伊勒的这个字其实神的意思，神之面，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所以他是神，他是上帝。那在三十五章，如果你有圣经翻过来，三十五章的第一节也继续讲到说，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利恒去，住在那里，你要做一座坛给神，就是从前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所以说很清楚，上帝也告诉他，原来跟雅各摔跤的那位就是神，就是上帝自己。所以说这一个大部分神学家相信，这一个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旧约当中的这一个显现。所以雅各真正摔跤的对象是那一位要救赎他的那个耶稣基督，或者说上帝。雅各真正所要寻求能够得到祝福的，他不是来自于父亲地上的财富，乃是上帝的那个祝福。或者说真正能够拯救雅各他的困境他的绝望的是耶稣基督。那我们来看看，在经文在三十二章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地方来暗示说，上帝一直在看顾雅各，在帮助雅各，在保守雅各。因为在二十八节，那个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意思是说你跟人跟神较量，多得了胜。以色列的这个意志的名字的意思是说 God fighters，也就是说上帝为他征战。所以说这个祝福，这个名字改名字这个过程，就像上帝给亚伯拉罕改名，上一次我跟大家讲的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从一个尊贵的父亲改变为多国的父，意思说上帝要借着亚伯兰祝福列国。而今天把这个雅各，要抓住的这个雅各，改变成上帝为他征战，他就表明了一个应许，上帝要应许给他，上帝要呼召他，要有信心去相信和跟随，上帝要为他征战。而这个带来的这个胜利是让他相信上帝给他的一个应许，上帝会为他征战。相比他的哥哥四百个人这样的一个军队来讲， 雅各没有什么征战力，都是一些羊群牧羊的人，还有妻儿老小，没有什么战斗力。但是上帝要为他征战，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应许。我在三十二章的一开始，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或者说这位上帝怎样子帮助他呢？在三十二章的一二节给我们看到说，雅各看见神的军队，有天使在伴随，而这一个奠定的一个基础。你看雅各继续他的路程，神的众使者遇见他，原来他行路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上帝一直在保护他。你知道在当时那个时候，雅各一个人逃亡的时候是容易脱身的，可是带着妻儿老少成群的牛羊骆驼的时候，他又没有雇佣兵来保护他，他需要有人来帮助保护他们安全的回去，财产会不会被人抢呢？圣经跟我们讲，神的使者遇见他，所以上帝派人去帮助他。在雅各受惊的时候，他向上帝祷告，在三节之后，在十三节到二十一节之间，我们看到雅各开始变得比较谦卑了，他有一个谦卑的姿态，他向这个哥哥以扫示弱，送上的礼物，怎样子谦卑的来到以扫的面前。雅各有没有得罪他的哥哥以扫？有，当然有。再翻过来，我们来看一看，翻过来三十三章啊，三十三章，雅各的生命开始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从前他不是在竞争要抓着这个人吗？在三十三章的第三节，他自己却走在他们的前面，走在他的儿女的前面，七次俯伏在地，直到走进他哥哥的跟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在三十二章有一个差别吗？他把他的妻子儿女永远赶到前面去，为什么？哥哥来的时候让他们先去抵一抵啊，挡一挡。三十三章在他摔跤之后，他一个人走在他那些孩子的前面，他一个人很谦卑的俯伏下来，七次俯伏下来走到他的面前。上帝改变了以扫的心。以扫的心是很硬吗？当然很硬。他下定的决心要来杀他的弟弟没有？他下定的决心，否则他不需要带四百个人过来。可是上帝在这个时候改变了他的心，因为上帝为雅各征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转折，在雅各的一生里面很大的一个改变，他自己的态度谦卑的一个转折点。但是我们要说，在这一个转折点的根基是在那个晚上，雅各跟这个人，这个不晓得什么人的人在摔跤。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当我们去了解这一个故事或者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上帝跟我们记着这个经文来跟我们讲，提醒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当中，或者说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会经历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当中，我会经历一个很深层面的一个摔跤。有时候这个摔跤不一定别人看得出来，有可能在某个时候，在某个晚上，妻儿老小都睡着了，你一个人在那里睡不着觉，你在干什么呀？你为什么会失眠？大部分的失眠是因为我们在摔跤，你知道吗？大部分的失眠是因为我们想要抓住一些东西，我们抓不住，或者我们已经抓住的东西，我们要撕掉，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抓住一些东西，我们突然间觉得它不可靠了，那你要跟谁摔跤？跟上帝摔跤啊！上帝在跟我们摔跤。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生活其实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当我们有雅各那样的一个要求的那种勇气，我们要跟上帝说，上帝，我就是要你的祝福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自己 有多好，当我们愿意寻求上帝的祝福的这一个心愿的时候，你自己就愿意放弃的时候，其 其实上帝他仍然有爱和怜悯。如果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对基督徒来讲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我们连这个都不求，或者说我们根本对这个上帝的祝福不感兴趣，其实雅各在他生命当中最可爱的地方是在这一点，或者上帝最看重雅各的是说他看好他喜悦得到上帝的那个属灵的祝福也好，物质的祝福也好，他其实一开始求的东西他还不太知道，直到这个时候他发现他要求的是真正的来自上帝的祝福这一个课，他生命开始有一个很大的反转。这个祝福是上帝应许给雅各的这一个属灵的祝福，这一个是他的哥哥以扫的生命里面所不具备的。从人的角度来看，他的哥哥以扫不知道强过他弟弟多少倍，又有能干，又有能力，又能够带领400个人的军队。你看，他是有领袖的权能、权智，他有号召力。但是上帝拣选雅各，因为雅各他一直愿意寻求来自于上帝的这一个祝福。我们也说，我们也看见在雅各的生命里面，他经历有许多的痛苦，他有许多的挣扎，因为他不断的经历这一个摔跤的这一个过程。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真的胜过了那个人吗？雅各真的胜过了上帝吗？或者耶稣基督吗？当然没有，他需要上帝的拯救，他需要上帝的救赎。对于我们来讲，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代赎，他成为上帝的羔羊，代替我们的受罚。雅各他只是腿不能够走，但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身钉在十字架上面。在马可福音8:35这样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他必然失去自己的生命；凡是要为首的，他凡是在前面的，他要到后面去。在马太福音20跟我们讲到说，凡是要为首的，他就必须成为一个谦卑的样式去服侍人。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是不完全的，是有问题的。可是无论你要追求那些更高的，或者你要追求更强的人呢，你要往上走的呢，其实你的生命呢应该是往下去的。你应该更加的谦卑，更加的卑微的人，上帝才会高举那卑微的人。上帝会使用那一些真正的生命被改变的人。我们要说雅各经历过这一个摔跤之后，他的人生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也就是说雅各他再也不可能跟别人摔跤了。大家有知道摔跤哈？摔跤其中非常重要的这个脚，你的两个腿必须是很有力的，你两个腿有力你才有可能跟人家摔跤，是不是？因为你要有脚做支撑嘛，否则你的脚没有力的话，你肯定是不平衡嘛。所以经文跟我们讲的说，雅各他后来这个腿给瘸了，也就是说他再也没办法跟别人摔跤了，明白这意思？所以他的生命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就在这里，他再也不能够依靠他自己的能力，他需要依靠上帝给他的一个祝福，上帝来为他征战。我讲讲我自己的经历，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一种摔跤跟征战。当然我经历的摔跤不一样，我不是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当中有很多人可能因为信主的时候过去怎样子，然后我也听过很多这样的见证，他经历过这样的摔跤。我其实有人跟我传福音，第一次我在大学里面的时候，我第一次传福音我就信了，我第一次听见福音我就信了。那在我的生命当中经历摔跤的是上帝要呼召我出来服侍，上帝要呼召我出来服侍的时候，我就经历一个很深的摔跤。那么99信主到04，其实信主不久之后上帝就有呼召，上帝呼召我要全职兼服侍。半年之后啊， 我不能服侍啊，我才刚大学刚毕业，怎么去服侍嘛？不要不要，上帝不要，我很爱你，我也奉献，我也去工作，我就部分时间服侍嘛。当然也是神的带领，我也很好的工作，在事业单位里面工作，那我也去服侍学生，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到2004年的时候，上帝的呼召更加的强烈，我跟上帝摔跤啊，这个就真正的摔跤了，晚上就睡不着了。你要上帝说，那你把你的这个事业的单位的工资给辞掉啊，你要教会有需要啊，上帝要呼召我出来全世界的服事。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就是经历心灵深处很大的摔跤，我怎么去放弃我的工作呢？爸爸妈妈会同意吗？哇，这个又是家庭教会的这个传道人，家庭教会传道人在我们那个时候还不是受薪的，基本上你要凭信心过生活，谁来供养你啊？谁会供应你的需要？哇，你要过一个怎样的生活？当然那个时候上帝已经开始操练我可以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啊，我也不太在乎在乎有没有存款，反正我能够过得好，就生活过得好，无忧无虑就可以了。 OK，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到2005年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换下来，上帝啊，我相信你，你是那一位呼召者，你也会给我有这样的应许，我就相信你是那位能够保守。我开始放下了，我不再抓住我的公职，不再抓住我可能有的好的前途，我也不再抓住爸爸妈妈家人对我的一个怎样的态度和看法，放下了。雅各抓住到以色列，他开始看见上帝为他征战，这是一个转变。我不晓得在你的生命里面，现在或者过去，或者你还没有经历怎样的摔跤，怎样的一种挣扎，但我相信上帝的爱，耶稣基督的爱，他仍然在那里。我们的生命很需要经历过这样的一种摔跤的这种深层层深面的跟神的面对面的这种接触，我们很需要。有一首诗歌唱的歌词非常的好，我也很喜欢，叫做爱拯救我。我读一段歌词给大家看，它反映出一点点上帝怎样的去帮助我们，在绝望当中，在困境当中去拯救我们。歌词是这么说，第一段嘛，他说，平安岸边我远离，深溺最深海里，犯罪的罪，罪好像一个海洋一样，洗染污点日益深，再无望人得起，再也没有盼望可以被拯救。信喜海洋大主宰，听我绝望呼救，从海中将我举取，门主拯救。诗篇里面讲到说，我们一个人在好像掉在大海里，上帝在海中将我们救拔，这是诗篇里面的话。爱拯救我，爱拯救我，当无别法可救，爱拯救我。副歌说，爱拯救我，爱拯救我，当无别法可救，爱拯救我。的确是耶稣基督的爱，他能够拯救我们。当再也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拯救的时候，我们需要信靠那一位上帝。不是因为别的方这一个方法不可靠，这个方法不存在，爱要拯救我们的方法不存在，它永远在，只是我们不愿意看见，只是我们不愿意，我们觉得我们还能够抓住一点的时候，一点的方法的时候，你就还不愿意谦卑。雅各经文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不吃大腿过了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筋的锅。上帝在告诉雅各，其实你以为你能够跟我摔跤吗？你以为你可以做得到吗？雅各他再也不能够依靠自己与人摔跤，因为他已经变成了 瘸腿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都不要经历像雅各那样身体的瘸腿，可是我们很需要像雅各一样经历心灵深处的这样的一种谦卑的过程。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需要上帝的爱和拯救。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真是的感谢你，你借着雅各的这样的一种经历，主啊，你使他谦卑，你也使他身体上的缺乏来提醒他心灵上的谦卑。主啊，求你来祝福众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认识基督，你的爱，你的保守，你的救赎。主啊，当我们无论是在深陷在自我膨胀的看不见的这种骄傲的这种冤枉里面，或是我们有可能陷在罪的泥潭里面，或许在我们陷在自我的一种麻木或是我们绝望的时刻里面，主啊，求你拯救我们。这位海洋的大主宰，这位从高空救拔我们的主啊，求你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感到再没有别法可以拯救的时候，主啊，耶稣基督，你的爱再次的将我们挽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